外交系统成感染死亡重灾区，赵立坚隐身人猜测。消费减少，感染飙升，中国科技供应链陷入困境。习近平许诺令许家印信心大增，吴家龙一语道破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表示，中国疫情拖累全球经济。中共政府补贴南美，比亚迪被迫涨价。欢迎各位收睇财经热点，我是志军。今日是香港时间2023年1月3号礼拜二。首先祝各位观众新年快乐。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。中国疫情大爆发，从密集发出的讣告可以看得出，大量中共体制之内的人士染疫身亡。近日有网络传出消息说，中共外交系统疫情严重，退休官员就医困难。直至上个月的25号已经有50多人染疫身亡。同时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一个月没露面，引发猜测。12月30号网上传出一段贴文，披露外交系统疫情严重。贴文据说是一名外交部官员所写，大意是说作者因为外母过身，办理后事的过程之中从外交部的医务室得知，截至去年12月25号外交部海淀小区已经死亡26人，方庄小区死亡3人，雅园小区死亡12人，潘家园小区死亡11人，一共有52人。贴文仲透露，由于而家病危人数暴涨，连住院都极其困难，死咗之后亦都搞唔到告别仪式，火化要排好长时间，丧葬费成倍增长。外交部嘅老干部更加系到咗感染咗都完全冇人理嘅地步。文章仲话，曾经担任部领导同驻俄大使嘅武涛染疫之后伤肺全白，恐怕凶多吉少。另外一名姓王嘅90几岁嘅前大使感染之后搵唔到床位，入唔到医院，各种惨状难以想象，官方封锁消息唔准报道。公开消息显示，北京市海淀南路24号院小区住户大多数是中共外交部退休官员或者是他们的子女。方庄地区有多栋外交部家属楼，和谐雅园小区是外交部公寓，潘家园南里社区亦都有外交部宿舍楼。武涛曾经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以及驻俄罗斯大使，这些都同贴文提到的信息吻合。此外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已经消失了一个月。据中共外交部官网信息，赵立坚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线是2022年12月2号。当日他主持了外交部例行的记者会。之后外交部例会一直都是毛宁和汪文斌两个人轮流主持。赵立坚已经连续一个月没露面。他的妻子曾经多次在微博发文，透露他在家持续发烧，而且他发烧期间在北京还买不到退烧药。他的妻子发微博抱怨之后，有人给了他们四粒退烧药。赵立坚曾经讲过一句说话，生活在中国你就偷着乐吧，这句说话经常被网民嘲讽。对于中国外交系统感染严重，网民纷纷议论说，战狼打不过新冠病毒，大话讲得太多，而家有报应啦。仲有一名网民披露，外交部嘅人叫佢朋友买氧气机，朋友喺11月份就买咗，结果北京疫情期间真係有用。问题就係、是、咁早佢哋係点知道嘅呢？日前北京政法系统嘅一名高官话俾自由亚洲电台知，北京医疗系统喺12月初就已经崩溃。据他所知，至少有6名厅级以上的退休官员因为延误治疗在北京的医院过身。目前大量中共体制内人士的讣告密集发出，讣告入面的死因一般都统一写成因病医治无效，但是舆论猜测死因和疫情爆发有关。由于国际市场需求疲软，再加上中共防疫政策大转弯，造成劳动力资源混乱，中国科技供应链在2023年开始就处境不妙。据日经亚洲调查， 目前电子产品嘅消费非常惨淡，苹果公司已经通知多间供应商降低第一季度苹果嘅无线耳机 AirPod、 智能手表 Apple Watch 同电脑 MacBook 嘅零件生产数量。该公司嘅供应经理话，去年12月底公司总部发嚟消息话，要减少几乎全部产品线嘅订单，主要系因为市场需求唔强劲，而家新冠疫情高涨导致生产线人力短缺。而为三星、苹果同几间中国智能手机公司供货嘅电子元件厂经理话，非常混乱，新一波新冠疫情扩散嘅速度非常快，好多公司发现根本冇必要隔离员工。在智能手机制造商荣耀 Honor 工作的员工说，现在只能够听天由命了。他说，现在工厂里面互相见面的日常问候语是，你检测阳性了没？浙江、重庆和安徽等地的省政府已经不再干涉企业的防疫措施，几乎所有工厂都要求症状较轻的员工重返工作岗位。江西省一间为苹果和 Intel 供应印刷电脑板的制造公司经理说，我们团队一半以上成员测试呈阳性，已经停止了生产，但是亦都因为刚好赶上了市场需求低迷，所以我们只能够叫员工在家休假。中国恒大集团创办人许家印1月1号致信内部全体员工，说2023年是恒大旅行企业主体责任千方百计补交楼的关键年，并且同员工讲，坚信只要全体恒大人齐心协力，恒大一定能够完成补交楼任务，一定能够偿还各种债务，化解风险。台湾资深政治经济评论家吴家龙对希望之声表示，这个只是许家印一厢情愿的讲法，如果中共真的想拯救房地产，必须拿出当年救四大银行的做法，成立一些资产管理公司，将房地产的坏账和债务接管过来，房地产才能够在新的基础之上开始发展。他说，但是目前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，房地产企业都有很庞大的债务压力，而且中共财政亏空太大，几乎没办法，没这个可能性。2022年12月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2023年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说，要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，做好保交楼、保民生、保稳定各项工作，改善资产负债情况。习近平还说，要鼓励和支持民营经济以及民营企业发展壮大，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。有观点认为，此举是被民营企业吃了一粒定心丸。但是吴家龙话俾希望之声知，中共其实早就喺度对付民营企业。习近平话，民营企业同民营企业家系自己人，但系喺2020年蚂蚁金服被突然间叫停之后，多间大型嘅民营企业，包括阿里巴巴、滴滴、京东，都受到咗中共嘅重罚。吴家龙指出，除了中国国内的经济问题之外，中共在一带一路上面也都挥霍亏空了很多金钱。现在中共面临财政和金融的双重压力，所以他们想的应该是怎样收割并且尽快填补财政上面的缺口。吴家龙说，中共大概不会懂得怎样去振兴经济，而是会想办法怎样去收割，怎样去抢钱。以前是枪杆子出政权，现在是枪杆子出金钱。可以想得到，共产党心目中没什么民营企业家这一回事，所有的资本家和资产阶级都是阶级斗争的对象，共产的对象。所以现在民营企业家应该走出改革开放的美好幻想，不可能在共产党的地盘上面去做什么民营企业家了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警告，中国未来几个月的新冠病毒感染数字可能如同丛林大火一样上升，将会进一步打击中国经济，并且拖累全球经济增长。2023年全球三分之一的经济将会陷入衰退。 礼拜日，格奥尔基耶娃在 CBS 的节目入面表示，由于中共严格的清零政策，中国经济增长在2022年已经大幅放缓，可能只是达到全球的平均或者低于全球平均增长，是40年来的首次。中国突然间放松防疫政策，令到医疗系统不堪重负，感染潮大爆发，抑制了中国人的消费和生产。格奥尔基耶娃说，接下来的几个月对中国来讲是艰难的，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将会是负面的。他在节目之中解释说，世界三大经济体美国、欧盟、中国都在同时放缓。但是美国是最有弹性的，美国可能会避免衰退。我们见到劳动力市场仍然相当强劲。不过这个也是喜忧参半。因为如果劳动力市场非常强劲，美联储可能被迫在更长的时间之内保持紧缩利率政策，以降低通胀。此外，欧盟受到乌克兰战争的严重打击，2023年有一半的欧盟国家将会处于衰退状态。而2023年对于中国来讲将会是严峻的一年，这个将会转化为全球的负面趋势。他警告，今年全球三分之一的经济体将会受到经济衰退的冲击，新的一年将会比过去一年更加艰难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目前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增长为 2.7%， 比2022年的 3.2% 有所放缓。中共政府对新能源汽车补贴计划烂尾，中国电动车厂商被迫升价应对。比亚迪公司声明指出，自1月1号起，公司产品将会提高价格，并且取消入门级的车型，以应对政策变化。声明说，今年起，比亚迪公司的皇朝、海洋和腾势等车型的价格将会上调人民币2000至6000元。2023年版本的海豚车型从人民币 11.68 万元起跳，涨幅大概为两成。受中国疫情影响，比亚迪在中国大陆的生产能力下降，企业在上个礼拜证实，现在有两到三成的员工因为确诊感染请假，导致电动车的产量每日减少3000架。比亚迪副总裁连玉波表示，疫情袭击了我们的员工，倒下了一批，这两日更加严重，员工大概有20%-30%都请假在屋企。而另一家厂商未来电动车就指出，公司新的一年上半年的经营将会面临挑战，在多重压力之下，中国电动车市场前路坎坷。这一节的财经新闻就报道到这里，多谢收看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记得留言、点赞、订阅，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。多谢你的支持，我是子君，我们下期再会。